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上期节目中，喜爱小动物的曼曼终于养到了一只小鸭子，但由于妈妈一开始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接纳这件事，所以母女之间为此发生了一些矛盾。后来当妈妈开始接纳曼曼的喜好，却又好心办错事，自以为是地给鸭子喂了不该喂的食物，让曼曼很不高兴。不过好在妈妈的虚心认错和检讨化解了一场风波。接下来围绕着该不该喂鸭子、如何安置鸭子等等，又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在养鸭子这个系列故事里，作为父母如何放手把孩子的事情交给孩子自己做，父母对孩子做错了事如何向孩子认错道歉，如何引导孩子很好的处理解决问题等等，都有非常美好的呈现。而亲子关系也在这样的一次次冲突化解中得到更亲密的连接，堪称是教科书级般的亲子示范。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第一个故事：孩子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孩子自己做，是关于该不该喂小鸭子的故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爸爸又喂了小鸭子，还把小鸭子从纸箱里放出来，在阳台上乱跑，已经拉了不少粑粑。我跟曼曼曾经有过约定，与鸭子有关的卫生工作都由曼曼负责清理。我心想，爸爸，你这回可能得罪曼曼了。曼曼一起床就去看他的小鸭子，发现小鸭子吃剩的米饭，看到阳台上遍地的粑粑，他果然怒火中烧。
谁喂了小鸭子？谁把小鸭子放出来的？
爸爸说，你不起床，你的小鸭子饿得直叫，我帮你喂小鸭子你还生气。曼曼说，
谁叫你帮的？它是我的小鸭子，说好了我来照顾它，它不能吃米饭，不能吃太饱，不然又消化不良。你看看小鸭子撑的胃都这么大了，你又把它放出来，拉得到处都是，你来清理。
看到曼曼如此愤怒，我赶紧先同理心她，说曼曼看到小鸭子又吃了米饭，又撑着了，心里很担心，也很生气。妈妈理解你，爸爸不知道情况，不懂得怎样照顾好鸭子。不过，想想爸爸也是为了鸭子好，心疼鸭子饿，又想给鸭子放放风，才把鸭子放出来。其实，妈妈也有责任。昨天我忘记告诉爸爸，鸭子不可以随便喂， 要问曼曼才可以。我的责任就是没有告知爸爸。我说了这些话，曼曼的愤怒并没有消失，但看得出来她的怒气在一点点减弱。在给小鸭子做清理卫生工作的过程中，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了。这件事让我思考，我们父母在做什么呢？我们自以为是地帮助孩子，自以为在奉献，并批评孩子做得不好，但却是越过界限，插手了孩子自己的事物，把孩子原本的计划、安排、节奏打乱了。我们这不是在干扰孩子的成长吗？慢慢养鸭子，我期待他从中学到什么呢？是爱心、责任、承担。但我们却屡屡不请自来的帮助，不是恰恰与我的期待相违背吗？当慢慢起床晚了，看到小鸭子嗷嗷待哺的样子，他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会是心疼、怜惜、愧疚，他会迅速的行动照顾小鸭子。这就是他的学习过程，是生命经历的过程。小鸭子饿坏了，那也是自然后果，与别人无关，他自然得承担。如果我们帮助他喂了小鸭子，会怎么样？他起床去看小鸭子，小鸭子已经被喂好照顾好了，他会因为小鸭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他会因为没有机会喂小鸭子而沮丧。但是如果他看着小鸭子狼吞虎咽地吃自己为他预备的食物，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而我们帮助他喂，他会把自己对小鸭子的责任感降低，以后当他疏忽了照顾小鸭子时，他就会推卸责任，诿过于我们。当我们错误地喂了小鸭子，更会激起他的愤怒。总之，我们帮助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我们喜欢扮演施舍者的角色，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作为家长，我们愿意认错吗？是啊，作为家长，我们愿意向孩子认错吗？这是个值得家长们反思的好问题。许多的父母要么根本就没有做了错事就应该认错的意识，要么觉得向孩子认错太掉价了，会失去父母的权威，或者即便是有认错的意识，也觉得向孩子认错太没面子了。事实上，认错是一个人愿意成长进步的开始，是人人都应该学会的人际关系相处的技能。慢慢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父母向孩子认错，不单是在向孩子示范正确的人际关系交往，不仅不会失去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还会更拉近父母跟孩子的情感距离，让孩子更加的敬重父母。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照顾好自己，小鸭子。当我想清楚了慢慢养鸭子的意义后，我的心态完全放下，不再觉得小鸭子是个麻烦，而是慢慢的好朋友。 也不再干涉曼曼养鸭子的行为，特别是不代劳，把养鸭子这件事完全交给曼曼。我看到他对小鸭子的尽心尽责，不怕脏，不怕麻烦，每天为小鸭子清理住处，为小鸭子一日三餐的配搭操心，花自己的零花钱给小鸭子买菜吃，为小鸭子生活得更开心更舒服想尽一切的办法，这些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经历。我们约定好，给小鸭子在阳台上辟出一块空间，供小鸭子活动之用。有一次，曼曼违背了我们的约定，他把小鸭子散放到阳台上，粑粑拉得到处都是。我一见之下很是生气，不过我又告诉自己，跟进执行该怎么做。于是我说，曼曼，我们的约定是什么？他说，
可是我想让小鸭子活动的空间更大一些，它会生活得更开心一些。
我说，原来的空间已经够它活动了。这句话有点多余。我接着说，请记得我们的约定。他说，
妈妈，求求你了，你就让小鸭子在阳台上吧。
我不再说话，只是微笑着但是坚定地看着他。他说，
好吧好吧。
我说，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他哼了一声，虽然不是很开心，但是毕竟按照我们的约定去做了。我又问他，那阳台怎么办？他说，
我来清理。
这是他心甘情愿做的，他也做到了，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目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离开广州好一段时间，既不能带着小鸭子，又不能委托给别人帮忙养。曼曼的办法是，
你们走吧，我自己留下来照顾小鸭子。
但显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我也没有评判他，给他多一点空间去思考吧。直到时间临近了，我跟他沟通说，曼曼，妈妈现在也很困扰，我知道你舍不得小鸭子想照顾他，但我们外出这么长时间，真的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在家，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吗？这是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理解他，接纳他，他对小鸭子的爱是真实的，也是可贵的。曼曼回答说，
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想听听我的建议吗？他问，
什么建议？
我说，我想到两个主意，一个是当初小鸭子所在的那个店主说，如果你不养了就还给他们，一个是把它放到华师的池塘，你觉得呢？曼曼说，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我听到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过，他把他的鸭子放到了公园的湖里面，那里不会有人抓小鸭子，水面很大，还有鱼虾和水草，小鸭子会生活得更好。
我连忙说，还是曼曼的主意好。然后我就想到了琶洲公园，那里水草丰美，生态自然，人少而空间大，并且曾经在那里的湖面上我们也见过鸭子。我一说，曼曼就同意了。我没有想到曼曼这么快就如此合作了。下午我们一起去琶洲公园，这里果然有两群鸭子，大的一群，小的一群，小的鸭子和曼曼的鸭子差不多大， 我的心更踏实了一些。慢慢把小鸭子往水里放，小鸭子惊慌地跑上来，钻到花丛里。显然，小鸭子还不熟悉水性和这个环境。我建议慢慢不要急着让小鸭子下到水里融入鸭群，先给它一点时间适应。我们安静地在一边观察它。小鸭子慢慢地安静下来，从花丛中走出来，来到草地上，时不时地从草丛中找点吃的，并且靠近我们。显然，它知道我们是它的主人，非常有安全感。甚至它还用嘴巴啄我的衣服。站在绿莹莹的草地上，小鸭子显得特别可爱，清丽脱俗。那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无辜地望着前方，让我顿生怜爱。忽然间心里很是不舍，我想慢慢会有更多的不舍吧。我催促着慢慢快点离开，远远看着小鸭子迷茫地站在草地上望着远方，我忙拉着慢慢快快地离开。小鸭子好好地照顾自己，这里有鱼虾青草，还有小伙伴，等我们回到广州后一定一定会来看你，那时你的翅膀一定很强壮了吧。回家之后慢慢说，
我好像总是听到小鸭子的叫声。
我说，是的，因为你很想念小鸭子。其实我也似乎总能听到小鸭子的叫声呢。在一般旅行约定的过程中，有四个跟进执行的步骤。一是提醒孩子到了约定的时间了，二是跟他说记得我们的约定哦，三是闭嘴不说只做，比如指指钟或表，第四孩子执行了就跟他说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在这里我把跟进执行改造了一下，我的做法是：一、提醒慢慢，我们的约定是什么？二、再次跟他强调，请记得我们的约定。三、慢慢跟我讲道理，我就闭嘴，微笑地望着他。四、慢慢说：“好吧，好吧。”我就说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这篇我爱你小鸭子，是继曼曼和妈妈把小鸭子放生之后一个美好延续不断的故事。曼曼妈说，放小鸭子的当天回到家里，爸爸就说还真的舍不得，挺想他的。第二天爸爸又说真想去看看小鸭子，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当然这话 没敢在曼曼面前说，但曼曼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想去看小鸭子。
其实我的心里也有此意。第三天我们才有空，于是我就带着曼曼去琶洲公园看望小鸭子。在去的路上，我的心里颇为忐忑，小鸭子还在吗？它能适应新的环境吗？它会自己找吃的吗？别的鸭子会不会欺负它？它夜里睡哪里？面对曼曼的担心，我尽量保持平静平和。当我们走进那片水面，我远远地便用目光急切地逡巡。差不多在我们跟小鸭子告别时，它所待的那个地方更靠近水边一些，小鸭子站在那里，正用嘴巴梳理羽毛呢。我心里充满喜悦，悄悄地靠近它，观察它，见它是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慢慢带着买的青菜，先看到一群大鸭子，他竟然迫不及待地喂大鸭子去了。我轻声地呼唤他：慢慢，你的小鸭子在这里呢。慢慢赶紧过来，恐怕惊到小鸭子，压低了声音欢呼道：
哇，小鸭子，我爱你，我太爱你了，我永远爱你。
我们就这样满心欢喜地看着小鸭子，它梳理了一会儿羽毛，又下到水里游走，有很大的进步呢。不过它还没有融入鸭群，但显然它没有恐惧，也能自得其乐。慢慢看到它的素子鼓鼓的，就问
它会不会撑到呢？
自从那次小鸭子吃得不消化，慢慢就再不敢给它多吃，常常观察它的素子是不是很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喂它了，以至于小鸭子每次见到吃的都像是饿狼一样扑过来。我曾经认为小鸭子挨饿了，但是说服不了慢慢。现在跟其他的鸭子比较，慢慢的小鸭子身体比较长，但是有些瘦，发育不良的样子。慢慢认识到自己之前真的是饿着小鸭子了。他把面包拿来喂小鸭子，小鸭子虽然也过来吃，但不是很急切。慢慢说，
以前在家里喂小鸭子面包，他疯了一样过来抢，看来是真的，饱了他就不会多吃的。
他期待着自己的小鸭子在自然的环境里越来越健康。从头到尾，慢慢都不断地说，
可爱的小鸭子，我爱你。
这爱来自他看到自由自然的生活给小鸭子带来更为健康的生命成长。我问他现在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他说，
小鸭子在这里挺开心的，它能照顾好自己，鸭子就应该在自然的环境里生活。我以后养小鸭子要让它早点下水，熟悉水性，越早越好。
我问他，看到小鸭子生活得很好，你自己也特别开心是不是？他说，
是的。
我们如此欢喜，如此快乐，站在岸上单单地看着小鸭子，并约好以后要常来看它。慢慢说，
等我们回到广州，它应该长大了很多。
我想，这就是对生命的喜悦吧。
同一个太阳。 照耀你我脸庞，同一颗心，同一份爱，同一个天空下有温暖，同一个上帝的光芒，让我们生命充满希望。心的味道，祝福和关怀在周围环绕，每个孩子也宝贵，真爱不分多少，天上的父是永远依靠。
从妈妈不支持慢慢养小鸭子，到允许它养，再到一起放生，一家三口围绕着慢慢养小鸭子这件事，有冲突，有矛盾，有转机，也有惊喜。整个过程像一幕幕有哭有笑、精彩纷呈的生活剧。在剧情的高潮，一家三口欣喜地看着已能独立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小鸭子，那份恋恋不舍又欢喜莫名的快乐，将亲情又升华到了一个高度。当曼曼对他付出过养育之情的小鸭子一遍遍地说小鸭子我爱你的时候，孩子与自然与动物包括与爸爸妈妈之间的情感无疑又加深了。如此温馨美好的结局，当然是因为这一家人彼此相爱的结果。其中爱的原则有尊重孩子的爱好，鼓励孩子承担责任，做好自己的事，还有家长主动认错，面对问题引导孩子想办法解决等等。如果你学到了，就赶紧去用吧。也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